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赞美主。我们在3月份伊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就来到神的殿堂来经受神的祝福，经受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是献上感谢，为着我们的每一天，我们都有感恩的心。真的是我们基督徒所蒙的福分呐，是世人所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我们在主的爱中呢，我们天天都蒙福。时时都喜乐，这也是世人呢所不能明白的。我们今天来这里的每个人呢，都看到神的恩典。那来这里寻求的人，说我还没有信主的呢，你寻找的也必寻见。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蒙福的途径。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叫做耳熟能详，而且我想大家都能够背诵的。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是想是不是讲整个诗篇的第一篇，它的善恶有一个比较，但我看这个量太大了，最后我就只讲三句，这个经文的三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在诗篇第一篇1到3节，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太美的了，太美的一段诗篇了。这个是诗篇的开篇之作，就是开篇之句。今天我特别兴奋地要跟大家分享这么几句经文。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有读诗篇很深刻的感受。我记得在教会成立不久，就有个姐妹说她每天呢，她必须要读5篇诗篇，读1篇箴言。那她就是说每个月把诗篇怎么样都会读一遍的，还要读箴言，箴言是31篇也够你读的了，然后呢再读其他的经文啊。看到那个姐妹呢，她在主里边啊，那种安详啊，那种恬静，那种喜乐啊，我们就从她身上都看到了神的荣耀。那我自己呢，我是信主这么多年来的，我每天一定要读诗篇的，而且我会在每一天我也会从诗篇当中呢会写出几句来，写出几句呢，我把它记下来，就是说诗篇第几句，哎，特别踏出我心的，甚至呢，常常就是这一天当中，你真的是读完之后，这一天中会碰到许多事的时候，这个诗篇这几句话就成为你生活的一个指引，成为你前面的一个明灯，成为你力量的一个激励，哦，真的是受益无穷。难怪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叫赖特，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打开诗篇就好像打开了自主前1000年至今每一世纪世界各国信徒崇拜的门。你看今天我们这个 worship， 我们这个敬拜赞美啊，有一点不一样，是我们中文的和英文的合起来，成人和幼师合起来，这个气氛可能也不太一样。有些人呢一到教会说我就被那个教会那种敬拜赞美就吸引了，也有的人说呢，我每次去教会啊，我就等他们唱完歌我才进去，他就受不了。其实在神里边，当我们让我们的老我逐渐消失萎缩的时候，你就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看这一切你就都是不一样。诗篇当中那么明确地告诉我们，你们要击鼓跳舞赞美他，是不是、啊、鼓瑟弹琴赞美他，哎，就是你当人要歌唱的时候叫歌之不足则舞之蹈之，说我光唱都不够了，那我就得翩翩起舞跳，这是自己心里那一种反应，那种表现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不要局限于说哦，有的时候有的这个有些个宗派就是说这个敬拜啊，不能打鼓啊，谁说的？谁说不能打鼓的？圣经当中那么明确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人呢、啊，自己会给自己制定出一些个清规戒律， 束缚了自己完全表达神的那些途径。所以我们认为呢，说好的诗是升华的感情，诗歌呀是很有一种凝聚力的，诗歌是用最凝练的语言表达最丰厚的感情。哎，我常常给你们做一个比喻啊，说我那时候学这个写作这些东西，说散文呢是什么呢？把米啊做成饭，就是散文是炊而成饭。那诗歌是什么呢？叫酿而成酒，那种甘甜就是更加浓郁哈。当我们研读诗篇的时候啊，说你就进入了至圣所。你想想，至圣所是跟神最亲近的那个地方。我是经过那个他们按照1:1的比例啊，就建立那个会幕。那至圣所是在什么地方？你们读圣经也就知道了。那是跟神相会的地方，在那里呢，我们可以与神相会。诗篇一直是流传至今的，不是说是太古老了，跟我们没有关系，一直是与我们现代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所表达出来的呢，是我们今天能够感知到的情感和经验。我们可以在诗篇当中遇见真正的自己。我们不仅能够遇见自己，而且要遇见神。有的人读圣经呢，给别人读，那跟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读毛选没有什么区别。那个时候读不是给自己读的，是给别人读的。现在讲这段话呢，年龄比较大的人在中国知道，如果小的话他都不理解，他不理解。这个去买东西，那时候已经愚昧到一个程度了。中国我还记得那时候拆文化大革命说了，去到店里买东西，跟人买东西说要给人一段语录啊，起码要说一段为人民服务，就是让他好好伺候你啊。完了他呢回头之后也给你一段要斗思貔貅，就是你自己要想你自己做的对不对，就是那种东西完全呢是对别人的。所以有的人说呢，就是叫把马列主义啊这个手电筒呢放在袖管里袖筒里，什么意思啊？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我们读圣经完全不一样，圣经当中是神跟我们说话，我们在圣经当中遇见神，也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诗篇特别明显，在诗篇当中是可以遇见自己的。一会儿我再说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在遇见自己认识自己的时候呢，更多的是遇见了神，并且借着这样的遇见让我们的认识，并且能够获得更新的洞见和力量。人非常有限，非常狭窄，然而又非常骄傲。就是说你读了博士了，读一个博士两个博士，读了很多博士，你最后研究的领域有多宽呢？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办法，有的人就觉得自己认识非常多了，那我们这个方法就建议说，问他说，那你这个世界上的知识你知道的很多，你能知道1%吗？一开始说这1%有什么不能的，可是仔细一想，宇宙之浩大，1%你可能吗？1/1000呢？1/1000呢？你都不能。可是什么都不能的时候，就用自己所知道的那点有限的知识竟敢去否定神的存在，这就是人的有限性。我们在读圣经，特别在读诗篇的时候呢，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上服侍上随时的帮助和祝福。所以我是强调我们要去读诗篇。有的人特别说，哎呦，他祷告起来怎么那么美啊，哎，一说其实很多话是用圣经的话语就很有力量，用诗篇的话赞美啊，很凝练的句子也很生动。其实一说诗歌，这种文体很有意思啊。在世界各国当中呢，诗歌都是最早诞生的一种文学题材。中国最早的作品就是《诗经》。《诗经》我那时候学的时候，它是讲究六个字，叫“风雅颂，赋比兴”。从内容上呢，不外乎是涉及到“风雅颂”这三个方面。它的形式上呢，多用赋比兴这样的形式。 然而中国人也引以为骄傲的这个诗经呢，它始终没有脱离这个人文主义的这个图旧，始终在这个智库之下。那个是读诗经，我觉得诗经哦也很伟大，很了不起哈。可是现在一看这个诗经呢，往往就是人对生活的一种哀叹，一些抒情，没有神。中国人那时候没有想到神。我记得我读诗经的第一篇，给它起个名就叫做蒙，就像那个流氓的那个蒙字似的写法，就是那蒙啊。它的原句我还记得，叫蒙之痴痴抱不抱思，匪来冒思来计我谋，枪子息怒，怎么怎么样，这样什么意思呢？我稍微说一点，他第一首诗，诗经的第一首诗就是一首弃夫怨诗。你看中国是一个被抛弃的女子写的一首抱怨怨恨的这么一首诗，就是这样。那诗篇特别不一样，诗篇呢它是唯一属于神本主义范围，是以神为中心的，它的内容可以说是叫做高尚奇伟，境界是超凡脱俗，真的是独树一帜，别开生面。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你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正能量，就现在用的话，正面的力量，让你呢在属灵上可以有无穷的裨益。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们认真的研读思考诗篇。诗篇呢是古代的以色列人特有的这么一种题材，很不一样的，也可以说是古近东以色列人他们特有的这种跟神交流的形式。那当时的古以色列人呢称诗篇叫做祷告或者叫做赞美诗，是这样说。它的范围涉及的也很远，涉及的人也很多，上边呢到了摩西，下边到了撒加利亚。那在74译本当中呢才称它为诗篇。74译本是有72个这些个学者吧，就是很早古代，就是刚刚在主后的时候，就把旧约的圣经翻译成了希腊文，不是翻译成英文，是翻译成希腊文。就这样，他把它定为诗篇。诗篇总共有150篇，150篇，就是总共作为正典 canon 作为正典收集的是150篇啊。可以说呢，这150篇是让我们感觉到是琳琅满目。读诗篇的时候很容易令人感动，那我就觉得读诗篇的时候常常会流泪，真的觉得诗篇有一种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的力量。在读它的时候，你仔细思考呢，我觉得真的像如咀嚼干果、品尝香茗，可以回味再三，是其味无穷。这样一种感受，哎，我自己原来是学文学的，可是我这那么多好东西，我就并没感受到。你看，很多人喜欢什么一些个诗啊、词啊，往往是那种什么婉约呀、什么甚至是很凄楚的东西啊。很多女孩就特喜欢什么李清照，对吧？李清照有个《声声慢》，哎呦，说这字特好，都用重复的字来表示。不过叫什么叫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你看，开头就这么开的。完全都不一样。可诗篇，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第一篇一开篇是怎么样的，我希望大家没背下来今天就把这段背下来。诗篇当中有75篇标明说是大卫之作，还有12篇呢叫亚萨之作。我们今天这个第一篇就叫亚萨，有的也翻译成叫亚瑟，一会儿我讲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啊。有11篇为可拉后裔的作品，还有涉及到摩西、所罗门、耶利米、哈该、撒加利亚等人，也还有一些无名氏。圣经其他的经卷的特点都是神对人说话，你看这方向性啊，神对人讲话，唯独诗篇 是爱主的人怎么样对神讲话，是人对天父上帝来表达自己的心意。那是不是就光说好的不说坏的，是这样吗？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呢？哎呀，中国人才能拜假神呢。我小时候没少看这些事情，该到什么时候得拜什么神。那过年之前有个腊月23，23叫小年儿。你知道小年儿这天干什么吗？送灶王爷。那家里得是灶王爷，灶王爷管啥的呢？就那时候都是没有咱们这么好的什么炉台呀、什么的，都是灶坑往里边添烟添火的。哎，在这个锅旁边呢贴一张画，长得那个样差不多都那样啊，横眉立目的，这叫灶王爷。送灶王爷的时候有一套科，怎么说呢？是叫做灶王爷本姓张，骑着马挎着枪啊，你好话多说，赖话少说，就是送走了，那上天去了。就什么意思？把那块画烟熏火燎一年的画撕下来，你放在灶坑里烧掉了，送灶王爷，什么时候他再回来。外边供一个叫天神爷，各种爷啊。所以现在很多中国人开饭店里边还供爷，是吧？什么财神爷啊，财神爷常常供谁呢？供一个历史上有的人叫关公关云长。哎，怎么能使发财我不知道。还有奉供那个这个赵公明的啊，这都不一样。就是人找不到真神，就搞了很多偶像在这当中。那我们看诗篇呢，它是唯一，它是这个歌颂着唯一真神跟神讲话的啊。爱主的基督徒，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啊，你可以处处能够感受到灵里的那种共鸣。圣经真是有意思啊，就是说很多人说我这个搞学问，我学问很大，可是我不相信这个神，他读圣经读不明白。农村老太太没什么文化，有的人经过祷告就认字了，就能够把圣经读明白，这就是一种奇妙。按照我们北方的话说，这事儿可神了，这就是神，他跟世界说不一样的。诗篇当中啊，这种情感之深厚啊，是别的诗歌没有办法说比喻，因为是跟神之间这种关系啊。诗篇里用的特别多的一个字就是天字，我还用这天字特别多。其实中国人也特别喜欢用天字，摔个跟头说，我的天哪。还有呢，家里边丈夫死了，太太哭，哎呀我的天哪，啊，而天，那是我理解那个天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丈夫在家里边，丈夫就头掉了，就光剩天了，啊，不认识真神，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悲哀在这里啊。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让引领我们，常常告诉我们要举目向天，这个天是真神，少看环境，你就可以平安福乐，幸福呢必然降临在你的身上。诗篇的位置在圣经当中是介于约伯记和箴言书之间，都属于诗歌智慧书的范围。约伯记大家都熟悉啊，一提约伯记就觉得这种苦啊。约伯记在探讨世间苦难问题，最后也没找到什么答案。诗篇却是记载人向神祈祷的一个经历，而箴言书则指出了在世为人的一个智慧，啊，今天唱诗歌英文当中你也看到了 wisdom 这个词，智慧，人都很喜欢智慧。那古代无论是从希腊还是到这个希伯来文，也都讲究智慧，那个，所以称它为诗歌智慧书，就是它讲究这个叫，我说叫索菲亚，很多人喜欢这个词，这是希腊文的这个智慧这个词，啊，希伯来文就叫 hukma。很多人也是非常喜欢这个词啊。我们实际生活的经验让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苦难，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人就没招了，就在寻求苦难催逼我们去求告神，而求告的结果呢，真正去求告的话，你才能够得到人生的智慧。要使我们的人生能够成为美丽的诗篇，我们必须明白神让我们蒙福的途径，真正的这个路在哪儿呢？ 我下面从诗篇第一篇这三节经文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作为我一个题目。第一叫做拒绝罪的诱惑，也就是用它的第一节，怎么说呢？能不想起来？不从恶人的计谋想，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好，我跟大家分享这几句话。诗篇呢，它这个第一篇是整个诗篇的开篇开头，大家非常非常熟悉，我觉得我们在差不多人都能背下来。神怎么就把这一篇放在这个最前面了呢？万事开头难呢，啊，成功的开端啊，那就是整个胜利的一半了，这必有它的重要意义。注意看啊，原文的这个起手跟我们中文翻译是不一样的，中文一上来了就是不从，是不是这样？我可以查了一下它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它的原文第一句话的意思 是有福的人怎么样？用有福的人怎么说的呢？它希伯来文是这样讲的，叫阿瑟瑞，阿瑟瑞这个词就是有福的意思。然后呢，它跟人合在了一起啊，哈意识就指人说的。我再说的清楚一点，你们就知道这个亚瑟这个词从哪来的，它就是从这个阿瑟这个词来的。你们知道圣经当中讲说，旧约当中讲说一点一画都不能去掉，是不是这么说的？这什么意思啊？我读希伯来文我才明白，那个整个上面它加一点一画，读法不一样了，设计的内容也不一样了。本来它这个词呢是阿瑟，很多人起名也喜欢叫阿瑟哈，它的阿瑟后面是个卷舌音，这个日的音，它又联系上一个人叫阿瑟瑞，就是这样，是有福的人。很多地方都喜欢用这个有福的，在新约当中也出现了。希腊文呢就是用的是 Makarios Anel。英文我看特别，其实英文翻译特别清楚的是这个黄金本啊 King Jameson 这个啊 King Jameson 这个，他是怎么翻译？他说是 Blessed is the man， 是这样说的。好，我就点到为止。犹太人称这第一篇诗叫亚瑟诗。亚瑟的来历在哪儿呢？它的意思就是有福的意思。我们如果看创世纪30章12到13节这个记载，你就知道亚瑟这个名称的出处。说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为有福啊，众女子都称为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亚瑟。亚瑟也是以色列的12支派当中的一派，比较靠北，最西北的那个位置，中间最北是但，他是靠最西北的位置，他的位置在那儿。诗篇中有12首叫亚萨诗或者叫做亚瑟诗，我们就是我简单举几个，你们看，那么第一篇呢，32篇、41啊、119啊、128、144等等啊，是这种类型的。这些诗的原文呢，都是用福字开头的，是福字开，这福是希伯来文的福字啊。所以我们读诗篇呢，你注意啊，叫做入门得福啊，非常非常美的。最初把诗篇编辑在一起的时候啊，在把这个有福放在第一篇，正如同马太福音呢，将8福放在耶稣的教训之首，都是这个福啊。特别他的目的是为了引导我们，要按照诗篇的观点，要蒙福，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与神相亲相交，并且能够谦卑顺服神，这是我们生命属灵生命的一个真谛。与神相交，谦卑顺服在神面前。有的人说：“哎呦，他那么蒙福，我怎么不蒙福啊？”那就看你是怎么样的顺服， 是怎么样的谦卑，怎么样听神的话。正如在旧约先知书弥迦书当中六章八节，大家所熟悉的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又如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所说的，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特别清楚啊，像上面我说打出来这个说什么呢，那罪恶与幸福是不能并存的，因为罪恶是福分的破坏者，是痛苦的制造者。一说到这儿啊，有的人就很羡慕那些个贪官污吏，说他的多行不义耶，哇，他还占了那么多的财富啊，是不是啊，有那么多的权柄啊，又不做什么好事啊。但是你要知道，多行不义必自毙。我看了一下，哎，中国现在也常常报道这些事儿，上次周涛讲话也讲到了美国的这个事，特别讲到了跟鲍勃那个麦当啊。那中国我看就从十八大到现在时间不是很长，你知道吗？不是很长啊。现在小的就不说了，就是厅级以上的现在被抓出来的就有65个，上边的就是到了也是这种这个省级的这个了。其中有一个省级的人呢，我们还真认识他啊，当年那个京都工作的时候呢，跟他就是同事，那个时候就是同事。那时候我记得京都那个时候还是挺先进的哈，那是一毕业之后留校完之后就是成了他们那个那叫团委的什么组织部长。那个人呢当时是就是一个德育教研室的，后来上得很快，做到省里边这个领导啊，但是很快就问题出来了。那如果我们就平常常常会羡慕说，哎呦，这你看都差不多人，他怎么升那么快啊，那么好啊，如果走正路就没有问题。可是人呢一有了这个权，有了这个饼以后呢，恶性膨胀，就是利用这个权柄，最后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啊。我讲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羡慕恶人，圣经当中也特别告诉我们不要羡慕这个恶人。真正有福的人呢，他可以做到，就是说这段经文前面这个叫有福的人怎么样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些圣经啊用了三不：不从、不占、不做。这个不字非常非常重要，也是这个诗篇这段经文当中它是一个告诉我们一个目的性。谁他有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谁要我们的百姓干什么呢？就是要做圣民，圣洁的子民。圣洁我专门讲过，这个圣洁就是要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separate。 每个属神的灵人呢要与世界分别出来，不能够去同流合污。神要带领他的百姓走圣洁的道路。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仍然在最终不能自拔，那你跟属世的人何异呢？有什么区别呢？怎么能够看出你是基督徒呢？所以他要求我们就是这三步，目的让我们不随波逐流的生活。这三步啊包括了我们每日的，你看生活，整个生活都 cover 进去了。中文翻译成不从，我觉得翻译也挺好，但是这个原文这个意思呢是行，是行，行走的这个行啊。你看这里边我说那就是有行、有站、有坐，差不多全方位了哈，只是没有卧了，人睡着了之后好像还犯罪少点似的啊。代表我们全部的生活，表明这拒绝罪恶，要拒绝罪恶的话，你这个态度必须得坚决，时间必须得持久。 其实人呢，每个人都有一种拒绝罪的能力，那个能力啊，往往是不持久的，很短暂的。你可以随时说一个不，可是不能长期做到这一点，所以人就被罪捆绑，不能自拔，甚至在这当中呢痛苦不堪。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常常有时候还受罪的捆绑，哎呦，有时候就觉得是，哎呀，我真的是苦啊，怎么怎么样。最近在网上沸沸扬扬的有很重大的一个新闻，也是关于到我们基督徒的，也是一个耻辱啊，是差不多在现在来说我们知道的最大的传道人了，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早上也有弟兄姐妹问我这个问题啊。那我要说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信靠的是神，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人都不是神。他在传福音上他做的再有丰功伟绩，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羡慕他的善功，但是呢不能去追求任何一个人。这个是世界的做法啊，就觉得说我跟哪个领导我怎么怎么样。我当年就是很小，我就是有个观念，我是不跟从哪一个人的，不跟是哪一个领导的。跟哪一个领导的话，你就说哦，好了，这个领导亲你就说他好，那个觉得是跟他对立你就说他不好，那也不是一个正直的做法。所以呢，回过头来之后，你做一个正直的人呢，哎，你自然就得到了一个公正的待遇。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说，我小时候就非常非常不容易，很小时候那个遭遇挺苦的。结果呢，后来也有人说我呢，你怎么就少年得志了？我也没觉得得什么志，只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刚开始大学毕业生也比较少，我们开始工作以后呢，很多人确实看重那个权位呀，就勾心斗角，挖空心思。我呢，我就该怎么做怎么做，那时候风气很正，所以下面人一选的说哦，这个人正直挺好，就这么的话我就蒙福了，就选上了，结果这官当的就挺快。后来也算激流勇退吧，我觉得这个世界怎么这么混乱呢啊，没成想别人认为你正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的时候，你怎么就跑美国来了呢？你不是在中国过不下去了，你怎么跑美国来了呢？哎，这就是神有神的美意。我昨天也跟有些弟兄姐妹分享，我说这神也是用人，也是用我过去的一些经验吧啊，跟人之间那些接触，让我呢再来服侍神，服侍人，我就很感恩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懂得向这些罪呢去说不。抗拒罪恶的力量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怎么能够战胜这些罪恶呢？不是靠我们的本能，不是靠我们的修养，也不是靠我们的学识而来的。你以为读书越多的人他就越远离罪了吗？他那个犯罪的办法更刁钻。现在我也看了一下那些个落网高官的那个学历，那些学历都是大学以上的，那老百姓现在他混不到那个位置了吗？他有时候他会要你一个学历啊，是不是？所以国内不也传出口号叫什么，这个叫做学历不可少啊，能力做参考，是不是啊？那有人最重要啊，有了关系有人那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说人的素质就出现问题了啊，不是说读了书了之后了你就一定是行正路，那可不一定啊。很多人呢学历高了，说我这个人就是不得了了，只是你懂了一些各方面其他的道理，可是在犯罪上你不能束缚，不能够去控制自己。为什么这样呢？我们找一下根源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大家熟悉的经文当中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世界谁掌权呢？就撒旦在控制这个世界。而圣经也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是给我们极大鼓舞的，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们心中。我们常常有问题，就是我们信人信的还不好， 我们要拒绝罪恶。为什么要拒绝这些罪恶呢？这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啊蒙福的最基本条件。如果仍在罪恶当中的话，你得不到这份祝福。基督徒若是对罪恶能够坚决持久的拒绝，你一定蒙福的。每一个神的圣民蒙召在基督里做信徒的，必须学会向罪说不，学会说 no。 如果不拒绝罪的话，你最后啊遭罪的还是你自己。这个罪有时候同于这个大家很多会想，这罪是不是就是杀人放火我不干那事儿？其实这个罪有时候啊，它这个出现的时候呢是很吸引人的，就用中国早期那一段话说呢，是一种糖衣炮弹。你看这个都是觉得挺好的，哎，高官厚禄啊，就是金钱美女啊，你都觉得哇这个东西不错，人生不就是享受吗？中国人也读诗，读李白的诗，特别有个叫做将进酒，我们那时候强调别读将，要读将进酒，是不是啊？就讲及时行乐，是不是啊？人生得志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所以说喝，是吧？所以一说这个李白这是喝酒，一直斗酒诗百篇，喝了多少酒了才能写出诗来？那个诗是什么诗呢？是浪漫无边，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照样脱离不了罪的捆绑。我倒觉得，有些百姓说的大实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叫裨益好处。我小的时候啊，那个我那个老母亲呐、我的母亲她是真的是文化不是很高，但很有智慧，常常就是哎告诉我一些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当我听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觉得也是受益无穷的。我以前也跟大家分析过，就是有分享过。那时候我妈就告诉说，说孩子啊，你这辈子啊要做到犯病不吃，犯法不做。好像还有很多省略，我把它翻译全了，就是犯病的东西不要吃，犯法的事儿不要做，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咱们想，这什么犯病的事儿啊？你那事吃的胃疼，你还偏得吃。我国内有个同学，位子做的挺高，前一天给他打电话，我说怎么还挺忙的，二线了。二线了人就都老实些了。完了我说怎么着，这个酒局还饭局还不少啊？他说不行了，现在一点都不能喝了。我说怎么着了？胃糜烂了。哎呀，就喝酒，每次就是不停的就是喝酒啊。其实这些事当你拒绝了以后呢，你就好很多。我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很多事儿呢就给我很大提醒。我十六岁开始下乡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北大荒啊，那蚊子多的不得了，你知道吗？很多人抽烟不是因为有烟瘾，是抽烟呢可以熏蚊子。但我就想，这个抽烟虽然可以熏蚊子，但它对我这个肺肯定是不好，对吧？那个时候唯一一个男孩不抽烟的就是我，所以我这辈子没抽烟。酒呢，原来小时候是真的是一点都不喝的，后来在官场上也不得不喝。但是我没喝醉过，没喝醉过酒，说这个也挺不容易的，是吧？那就是因为呢听了老娘那句话，说犯病不吃，犯法不做，啊，很多事情呢自己就去控制一下，你尽量去控制一下，你就好很多。一般的来说，现在很多人在美国是不是更严重啊？抓酒后驾车更厉害啊。如果我是开车的话，我就滴酒不沾，我就不喝。现在我更警醒一点了，为什么呢？如果被抓了之后，没准哪条新闻说了，那丰收教会一个传道人酒后驾车被抓了，进监狱蹲十天，那怎么办？也是不是、这更多的控制，这辱没神的名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当这些我们学会去说不的时候，你得到的是祝福。别看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些东西，对你来讲，长远的是一种咒诅。这段经文呢，它这个顺序很有意思啊。你看，有计谋，有道路，有座次，哎，整个这样一个次序排下来，让我们想到什么呢？看到这个罪它的这种延伸， 不得了的，罪的延续性和它的扩张性可以说是无孔而不入，哪儿都有。你看，由心怀意念就产生了一个谋略吧，说好听叫谋略，还有叫计谋，用这个贬义的是阴谋。再进一步发展为实际的行动道路了，你怎么干，再由实际行动演变为自欺欺人的理论，叫做坐位，坐在那个位置上。不要以为坐的位高的人这人就非常干净，不见得，我不是去攻击谁啊，不说了，说太深了就。所以神让我们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下一句怎么说的，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是箴言书四章二三节。在这弯曲悖逆充满罪恶的时代，我们随时随处，你知道你生活在哪儿呢？生活在恶人、罪人、亵慢人的包围当中。我在这儿，我们在美国这块有很多社会的朋友啊，时间长了呢，就是感觉还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你价值观什么一样。有些朋友呢，他就觉得你好像是不是有点唱高调似的，觉得你是清高似的。一到我这人一到又愿意跟人传福音啊，老跟人讲神啊。他有时候很好的朋友就问你，那神真的那么好吗？一开始这么问，现在不一样了。我就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家长，就是那时一开始挑战我，那神真那么好吗？我说是那么好，我很平静回答。现在呢，前一段我们去见那个朋友呢，这家长呢，哎，见着我说好了，让你们那个修哥给祷告，他们信主的人给祷告。逐渐实际上他观念都在转变，他就看到你自己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呢，就要为主做光做盐。那我们平常，你如果比世界人还坏的话，你就真是辱没主的名了啊！这些让我们去更多的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要做到这三步。那我稍微解释一下，不从恶人的计谋，什么意思呢？是恶人是指什么呢？是指与神为敌的人，叫恶人。所以这句呢，让我们理解就是说是不随从与神为敌之人的诱惑。中国这个字，这个从这个造字方法是个会意字。这个字呢，是一个人后边怎么的，又跟了一个人，叫从。我以前专门研究过这个文字，这个字，如果这个人如果是反字写，人正字写是这样，如果反字写，就变成了人和人之间去比，这个字就念比。你从最早的文字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啊，所以呢，我们要不随从与神为敌之人的诱惑。那这个是否定神、反对神的人，他那个主意肯定是坏的了。那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占罪人的道路是什么意思呢？罪人这个道路，这个罪呀、啊，就是不符合神的那个要求。常常讲射箭对准靶这个例子，差一点偏一点那就是罪了。就是说呢，要拒绝神不喜悦的这种生活方式、思想、行动，不做亵慢人的作为。教会刚成立不太长时间，我们有个老姐妹呢就给我打电话，瑞娜，给我打电话啊，彭飞啊，这个亵慢人是怎么一回事啊？这翻译成亵慢人。亵慢人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啊，这个心高气傲、自以为是，甚至是冷嘲热讽这种人，就叫亵慢人的人。那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呢，就让我们呢能够远离心高气傲、自以为是、冷嘲热讽的这种境遇。啊，在圣经当中反复强调，神特别厌恶那种高傲的眼，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人心里骄傲，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无论坐在多高的位置上，骄傲来，羞耻也来，啊，狂心在跌倒以前，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在这个你跌倒之前呢，就很疯狂，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骄傲。我们应当认识到， 这最顽固的恶人、罪人、亵慢人，不仅仅是我们周边外在的环境和人，而且很大的一部分，这个敌人在哪儿呢？这个罪在哪儿呢？在我们里面那个老我，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学会要攻克己身，教身服我，来战胜罪恶。这是跟大家分享的这第一句诗篇的经文，三步，大家要在实践当中去操练。第二，喜爱神的律法，喜爱神的律法，就是唯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有福的人呢，不但要学会拒绝，还要学会接受，有一个正确的取舍观，有所恨恶，也要有所喜爱。我们什么是应该喜爱的呢？就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弟兄姐妹们在读诗篇的时候，特别看到有时候后边会有个小括号，括号里会写出这样两个字，什么妥拉、细拉，看没看过？我以前也不懂什么妥拉、细拉的，后来去希伯来文我知道了，妥拉，这就是律法这个词，它原文是怎么说的呢？是翻译是叫 Torah， 叫 Torah， 中文就把它翻译成妥拉。凡是涉及到律法的，它就叫妥拉。细拉呢，是让你读到这儿的时候别着急过去，你仔细思考想一想，在读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这样一个意思了啊。对，我们都讲究这个说耶和华的律法啊。大家都深深地知道，神是一切福乐的源泉，也是胜过罪恶的力量与帮助。那在新约当中也特别强调，彼得前书二章就说了，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特别跟大家分享那个诗篇119篇的那个几句话，也涉及到这儿。诗篇119篇，我给大家说过，这也是一个亚萨诗，叫做亚瑟的诗。他这个诗是，你要是真的是看那个希伯来文，他太有文采了，这是不得了。我就真的很为他这种智慧去惊叹。119篇是最长的诗篇，是不是？他有多少句？记得吗？我告诉你，你就记住了哈。是22×8，176。为什么是22×8呢？希伯来文的字母是22个字母，希腊是24，英文26，它是22个字母。它每一个字母，它就按照顺序这么走。比如说 A B C， 它不读 A B C 了，它就这样走。第一个字母就是 Aleph， 它用这第一个字母，它就做8句，8句都是用这个字母开头的，完再用第二个字母再来8句，是这样一个宏伟的诗篇。这个119就是这样写的，啊，按照整个22个字母顺序，每一个做8次，这个字母用8次，就这个开头的音用了8次，你就知道这个他们这种文化真的是不得了哈。那在这儿啊，让我们喜爱神的律法，它的益处，让我们共同来理解。那这个诗篇119篇，我选了97到102这段哈，我稍微读一下：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喜爱神话语的人，你才会去昼夜思想神的话，当你愿意读这个东西的话，才能用那个词叫做爱不释手，否则的话你读不下去。你越读越思考，你就更明白神话语的奥秘，你就更经历神话语的功效。所以耶利米他自己就慨叹，在15章耶利米书的16节说，你的话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昼夜思想的意思呢，就是表现了一个时间的长久性，不仅如此呢，还涉及到一个范围， 在各种际遇当中你都能够喜爱并且去思想，以至于我们无论在光辉灿烂的日子还是在黑暗孤独的岁月，都不忘记神的话，我们也不至于在蒙福的时候呢骄傲堕落，也不至于在痛苦灾难的时候灰心丧胆，如同大卫的祈祷，神呐，求你为我照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这就是在大卫犯了罪之后他忏悔祷告，那是在诗篇的51篇，以至于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保守自己能够做一个蒙福的人。第三节经文，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第三就是得蒙神的祝福。中国人也常常讲五福啊，哪五福呢？往往是讲的是福禄寿喜财呀，福禄寿喜财能得到吗？最后结果都在那叹息，哎，祈求这么多福，最后我真的是无福消受啊，没有这个福让我去享受。诗篇当中呢给我们阐述了蒙福的五个特点，我稍微做一下分析。第一，被栽种的树，想到了吗？思考这个问题，被栽种的树，我们是被栽种的树啊，不是野生的呀，不是随便刮到哪儿的呀，所以那位置才那么好啊。是主因为他喜爱他拣选我们，他就把我们栽种了，是被培养照料的。基督徒最大的福乐，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是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可以说神从创世以来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孤儿所面对的是孤单无助彷徨虚空痛苦，我们是有主的人的啊。什么时候有人喜欢说有主的呢？嫁人了，哎，我最近有主了，别再给我介绍对象了。那这个有主呢，有主与我们同在，指导我们祝福我们，无论我们面对什么困难都会有安全感。他把我们放在哪儿了呢？不是放在干涸的那个土地上，那你最后刮来刮去你得死，栽在溪水旁啊。主把我们栽种在那个溪水呢，是个复数，原文是复数，是种溪水旁，还不是那一点啊，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国过去有很多有溪水的地方，咱谁是从西安来的？那个当时我去西安的时候，唐僧一介绍说，过去的西安呐叫八水绕长安呢，啊，泾渭分明，什么都在那儿，现在都干差不多了。所以有的人说，那时候怎么把这个国都建到那儿了？就是挺好的环境啊。现在呢，不一样了，中国的环境都变成雾霾了，啊，神给你好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是现在觉得不好了。中国特别怕这个，我前天给他们讲，打电话就北京说特别怕好天气，特喜欢坏天气，你明白啥意思吗？如果没风没雨的好天气，完蛋了，你没法呼吸，出去之后都是 PM2.5 啊。那什么时候好呢？刮大风下大雨哦，好了，晴天了哈，那位把那玩意儿冲下去了，下去了，都到了，是不是挺奇怪的吗？神本来原来造我们可不是这意思啊，想把我们放在溪水旁，这主把这个树栽种在众溪水旁边，置于佳美丰腴之地，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永不匮乏，永远富足有余啊。神一切的恩典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将来我们并且可以得到不能朽坏永不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太美好了。有福的人呢，不是一时的快乐富足，不是短暂的平顺安稳，而是在患难当中我们有盼望，在喜乐中，在帮助中我们去活。所以我们 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我原来背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拿，那时候拿下来就背，就是这样，就这样背哈。哎，栽种在溪水旁，完了下一句呢，这叶子也不枯干，按时结果子，叭叭叭叭就背了，我觉得很顺，就背来了。听懂我说啥了吗？我背错了，但我就那样背。有时候错了的话，说的顺的话也挺有意思。我那时候上大学食堂买饭的时候，那时候馒头都挺便宜的啊。那有的人特快，但是他这就错了，他就错了，就那样。完了，你给他2毛钱买馒头，一个馒头8分钱，他告诉你啊，2八1毛6，2毛找2分，背错了自己也不知道，啊，这段经文我一直是背啊，叶子也不枯干，按时结果子。为什么反复强调这儿呢？你看啊，神做事有他的法则，把我们栽种到那儿了，有丰丰富的供应，然而我们要按时结果子，之后你叶子不枯干。想这个问题了吗？很有意思啊，这里边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的话，说这是在使徒行传20章，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树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开花结果，长大成材，按时结果子是真正的美丽成熟丰盛，是可贵之处。正如保罗说，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果子是什么呢？是生命的繁衍延续。我们基督徒要见证神，你要结果子，按时结果子。有的人说，我信主，我已经信10多年了，我就是永不结果，也不传福音，是不是？这就有问题了。我也不服侍，都是别人服侍我，教会弟兄姐妹也挺好，都是他们服侍我。那你是负责什么角色呢？没事干就该找事了，挑毛病呗，是不是？但我不是说否定提意见的，就说有的人生命如果不成长不结果子，那不是神所喜悦的。真正的福分呢，不只是看你自己享受多少，更重要的是看你为别人带来了多少祝福，不仅是看你自己的事业有多少成就，而是看你真正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所以这个次序非常重要，神丰富的供应你了，在这溪水旁了，这迦南美地了，你要结果子。那无花果树不结果的话，是不是耶稣也咒诅他了？所以第四点，叶子不枯干，多结果子，叶子不枯，枝繁茂盛，苍翠欲滴，这多美好啊！大树该结果就结果了，是吧？有丰盛的果实，又有丰富的供应，成为一棵常青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我特喜欢诗篇92篇的那个92篇12到14。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常常有些个老的那些 donor 啥的，就是那个奉献者什么，他们常常岁数太大了，就不能在这。哎，这些人他有时候找我，让我给写卡。哎，我就写人的语言再好也不行，我就。常常就把这段经文写上，我自己也挺满意。其实是我写的，但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是神创造的。你看好不好啊？在诗篇92篇12到14节，说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那是我们神院子，发旺在神的院里，还更确切啊。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长发青。那个字要翻译成长发绿更好一点，意思是一样。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来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真的是随着年岁的飞逝啊，我们仍然能够不上胆，外皮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有福的人不在乎你在世的年日有多少，乃在乎你净化的世界有多少。当你心态改变，有一颗平安喜乐的心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给你的力量恩典真的就是多。第五，又一个 promise， 所做的都顺利，所做的都顺利。神看人不同于人看人的标准，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可以翻译成呢，凡他所做的他都昌盛 或成功。英文就是这样翻译的吧 ？In whatever he does, he prospers。爱主的人也许未必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经过水火之后，尝试到了丰富之地。神让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蒙福的人并不一定是一生安逸无忧无虑的，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去经历神的同在与祝福。感谢赞美神啊！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到三节。在诗篇当中，神他要告诫我们什么呢？就决定人蒙福的因素不在于人的命运机遇，也不在于个人的天赋才能，更不在于环境和谋算，乃在于人生你有一个态度，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方向。真正蒙福的人是敬畏神，远离罪，多结果子，不枯萎，以神的话作为我们行动的准则和力量的源泉，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尽都顺利，我们一生就可以去荣耀神，神也给我们力量去恩待人，我们所做的一切讨神喜悦，我们对生活可以无忧，对工作可以无虑，对未来可以无惧，不至于在活在杞人忧天的环境当中。我们心里有根基，行动不偏离，生命有依据，遵循这样蒙福的途径，我们去得一个蒙福的人生。啊，就这三节经文，我还没敢太展开啊，我看时间已经不早，后面讲比较快了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耶和华是爱》，大家起立来唱吧，好吧？来。耶和华是爱。耶和华是爱，让我爱洁净潮汐水边，神离我心，他心中的幽暗上帝，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的爱永不改变，你既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脱离罪恶捆绑的人，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也学会知道拒绝罪，远离罪，厌恶罪。主啊，你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你涂抹遮盖洗净我们一切的借我们一切的罪，感谢你的拣选救赎，让我们思想你十字架上的恩典，我们就远离一切罪恶过犯，让我们真的是不进入罪的试探。主啊，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让我们为你做光做盐。主啊，教会是神你自己的教会， 是你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美善的大家庭，我们每个人成为这家庭当中的一员，我们就为主而活，我们所做的一切单单讨主你喜悦，愿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神，把主的祝福引领归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谢谢。